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对，感谢神今天你能够在这里敬拜神，来听神的话。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说你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或者来到教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你可能有很多的理由难住你早上来到神的殿中。有时候你可能觉得太累了，你想在家多睡一会儿。那有时候你可能觉得太忙了，想利用这个主日去多做一点事情。那还有，你可能觉得来教会太闷了，你想去那个逛逛，或者去电影院里面跟朋友一起那个放松放松自己。你可能有很多你自己的理由，而且有的听起来都很合理。但无论如何，就你说有一个仇敌，就是魔鬼，他千方百计的要拦住你在主日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神。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要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有一个信徒啊，就他有好久没有来教会了。那有一次他来了教会，崇拜完了以后，他就跟那个传道人讲了。就跟那牧师讲，他说过去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来，他说我那个位置是不是一直都空着？然后没想到那个牧师跟他讲了，他说你的位置没有空着，他说你没有来的时候啊，那个撒旦就坐在上面，而且他还对着我笑，他说看我得到你了还是你得到他，就说魔鬼跟那个耶稣基督在征战，我们就在这个之中，我们到底是顺服神呢，还是中了仇敌的诡计？那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愿意亲近神的心，应该每个主日来到神的殿中，能够胜过这个试探。我们生活中会遇见各种各样的试探，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的能够胜过这个试探，那我们就会被这个试探抓住。就会陷进那个罪的深渊里面，而且是越陷越深，这试探就会变成那个凶恶。凶恶其实也就是翻译，也就是罪恶。其实这个字本身应该翻译成罪恶，这中文把它翻译成凶恶，我觉得也是很好。就它告诉你那个罪恶是多么的可怕，翻译成那个凶恶。那也可以翻译成那恶者，就是那个就是撒旦，就是魔鬼。那耶稣让我们祷告，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我们今天就是要一起来思想这一节圣经，就如何胜过试探。那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你就赐下圣灵，特别在每一个信靠人的心中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要和神灵有亲密的关系。既然主耶稣你自己所说的，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就应当连在葡萄树上。若是离开了葡萄树，这些枝子就只能扔在外面，失去生命的供应。所以我特别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也为我们中间还一些慕道的朋友也献上感谢。主要是你自己吸引他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主你帮助他们，让他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把下面一段时间听到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门。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个，什么叫做试探？那试探那个英文字就可以翻译成那个 temptation， 或者叫 enticement， 就是中文就翻译成那个引诱，或者是叫做诱惑。那这就比较容易明白了。试探有时候大家不明白，那试探是来自那个魔鬼。那圣经中称魔鬼为试探人的，魔鬼他一个字就是叫试探人的。那什么试探人？他用意就是恶的，他用意让人犯罪离开真神，这是他唯一的目的。不管你去做什么，只要你离开真神，他的目的就达到了。那魔鬼能够试探人犯罪呢？是因为人的各样的私欲。神不试探人， 我们刚才读了题目里面也讲到雅各书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了，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魔鬼还有一个名字在圣经里面叫做别西卜，但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别西卜是什么意思。别西卜的这个名字翻，它是希伯来文翻成那个希腊文的，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苍蝇王，就它是苍蝇的王，就那个魔鬼。那我们都知道苍蝇是非常让人讨厌的，是不是？但是有一句话说什么，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就是说那个鸡蛋没有缝的苍蝇不会去叮的。所以说魔鬼能够试探我们是因为我们有私欲，我们的私欲给那个魔鬼有可乘之机，引诱我们去犯罪，以致我们和赐生命的神能够隔绝。那有人说魔鬼常常给人两副眼镜，就当魔鬼试探你的时候，你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就给你一副那个缩小的眼镜，看什么事情都很小，这样的让你那个小看罪恶，轻看罪恶，放松警惕，觉得无所谓，那这样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对啊，但是当你一旦犯罪以后呢，魔鬼他就给你另一个眼镜，就是放大镜。他让魔鬼让你把你自己的罪恶看得很大，让你自己都觉得无地自容，不敢靠近神，甚至都觉得神也救不了你，你就不愿意犯罪以后你就更加远离神。但是圣经我们告诉我们，当我们犯罪以后啊，我们应该到神面前来承认。所以说你看那个魔鬼是何等的狡猾，你落在他的手中是何等的可怜。那我们一定不要自视，就不要骄傲，觉得你自己可以胜过魔鬼。魔鬼是很狡猾的，那你对他的伎俩要有清楚的认识，同时要知道用正确的方法去对付他。有的人认为没有魔鬼，那不知不觉中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圣经里面记得很清楚，有神也有鬼，而且魔鬼是很狡猾的。那有人认为魔鬼没什么了不起的，靠自己的力量去跟魔鬼战斗，那一定是遍体鳞伤，到最后甚至丧命。当然有些人为了今世的好处拜魔鬼跟随魔鬼，那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是一句非常形象的经文，他说魔鬼就像一头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随时都想把你咬你一口。那而且魔鬼布下的网络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无处不在。当我在这个城市 Edmonton 那个开车慢慢开始熟悉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发现有几个明显的试探，就是魔鬼放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广告牌，不知道你们自己注意没有，这个城市有很多广告牌，那算我觉得很大的广告牌，它都是利用人眼目的这个情欲吸引你的注意力，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我们一天要接受很多的信息，那有人统计90%大概你的信息是透过你的眼睛进去的，所以你要很小心你的眼睛看的是什么，不当看的你就不应当看。那第二点我看见的发现很多的，这个城市就有很多酒店。那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喝酒，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但至少不能够醉酒，不能够贪酒。箴言20章一节告诉我们，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饮酒错误的就无智慧。那第三个我看见的在这个城市里面了，就是那个赌博，那个 casino 和那个 lottery，他们的广告也是很多，而且很多这样的店。那我们中国人很多人陷在其中不能自拔。第四个我看见的就是那个很多佛教的庙，或者是拜偶像崇拜。我至少看到已经有3个佛教的庙都是中国人的。那如果我们去中国城的话，你发现基本上每一个店主 这是拜偶像的。一进门的时候，我看那个那个酒旗跟那个和平朝鲜都是一进去就是一个偶像崇拜在那里。那我不是说你不要去中国城了，但是我如果盼望你去的话，你进城的时候，进那个店的时候，你先为那个店主祷告一下。我每次去都是这样的，我先为那个店主祷告一下，而且我经过这些佛教的庙的时候，你开车经过的时候，也为他祷告。这是很有效的。有一个地区啊，他有一个牧师，一群牧师就联合起来，他们叫做放了一个地图，叫属灵的地图。他就把那个城市里面很多我们认为是魔鬼的营垒，就是一些偶像崇拜、异教、邪教的一些店，他把它画下来，这一个地图标出来，最后就让这些所有的信徒，那个城市的所有信徒集中为这些点祷告。你像呢，很奇妙，有一个那个很大的一个邪教中心呢，最后被火烧掉了，它周围的什么都没有被烧掉，就是那个建筑被火烧掉了。那而且的话，因着这些城市的那个城市的信徒联合了这样祷告，他们就是放了一个属灵的地图，为这些点一个一个祷告，最后那个整个城市被神掌管，就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所以你看见你走路、你工作、你上班、开车走的时候，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不能做什么。你不要，我没建议你去把它拆掉，但是你可以祷告，神有他的办法，对。如果神感动你，你也可以去把它拆掉。但是我相信这个神有他的办法，我们应该这样常跟他祷告，救这些人脱离这些试探，这是仇敌在我们中间，在你所居住的环境里面放下的一些营垒。那我们靠着那种神给我们的方法，我们可以胜过。而且魔鬼真正的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软弱。如果你贪财，他就以钱财吸引你。那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了。如果你贪美色，他就由美色吸引你。那色字头上一把刀，对。箴言7:25-27，他说：若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如他的逆徒，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对，所以说那个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很小心。那有的人很喜欢生气，脾气很大，那魔鬼就会用各样的机会让你生气，让你的脾气爆发，就做出一些你自己后悔跟来不及的事情。那有的人如果贪淫的话，总希望人家说他好话，那仇敌就会让说好话给你听。圣经告诉我们，当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要小心。对，那箴言27:11告诉我们，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试炼人心。所以当你听到一个人称赞的时候，你心里面怎么想的其实是很重要的，你不要沾沾自喜。对，那我就有一个也是一个传道的，当他讲完道以后啊，那很多人就上跟他问好。那有一个人就去跟他说，哇，他今天你道讲得真好。没想到那个传道人就跟他讲了，他说魔鬼已经对我说了三遍了。对，就是那个人的称赞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应该贪人的称赞。圣经里面说，你如果贪图人的称赞，贪图人的荣耀了，你就已经得了你要得的，那你在神那里就没有什么给你留下了。所以我们要，如果要得称赞，应该得主的称赞。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是那个很形象、很真实的描写。那有人说，那个现代人呢、是我们现代人，每家都有两个窗口，要很小心的。一个是电视，一个是电脑。现代科技呢，神通广大，这有这两个东西，你不用出门，天下全知。但是这些东西如果你使用不当啊，本来是一个窗口，就会变成一个破口。那透过这两个破口的话，仇敌就会像盗贼一样进入你的家，进入你的生命，肆意的偷窃、杀害、毁坏。那我们家有电视机啊，但我没有电视节目这样。那我自己是经常用电脑，那上网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小心了。网上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多害人的东西。那我自己也曾经被害过。比如说你看 email， 你都不知道从哪里跑了一些 email， 我们叫那个 junk email 的，就垃圾信， 但有些人就喜欢那个酱汁。那有一面他就说，他说我很有钱，我希望把我的钱捐给你，放在存到你的账号里面。那你千万不要回这样的 email， 或者把你的账号告诉他，他把钱存到你的账号里面，这个人可能就是你账号里面的钱全部都不见了。一个月这样的 email 我都经常收到。那有的 email 他说他想找一个如意郎君，一起的生活，那你也千万不要上当，对。这是我自己遇到的，那我想你自己可能遇到的更多，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分辨，这是仇敌给你放下的陷阱。这是我们生活中所遇见的那个试探，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圣经说是恶在魔鬼的权下，这个世界暂时是被仇敌魔鬼控制的，所以我们必须分外保守我们自己，不要沾染罪恶。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们不能阻止雀鸟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我们可以阻止它在我们头上打窝。所以如果你出去有一只鸟从你头上飞过，你没有办法。但是如果那只鸟要停在你的头上，要在你头上打一个窝的话，你是有办法的，你应该把它赶走。那有人说神不试探人，但他为什么让魔鬼来试探人？神为什么不把魔鬼除掉？这实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神不是不把魔鬼除掉，圣经告诉我们，神要把魔鬼除掉，只是时间还没有到。那我们不能够强迫神或者要求神按照我们的方式或者我们的时间表行事，神有他的时间表，到了时候仇敌要被扔进那个无底坑里面。那神容许魔鬼呢试探人，但是神跟魔鬼划定了一个界限，是魔鬼不能越过的。比如像那个约伯遭受那个仇敌魔鬼的攻击的时候，那神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界限，就是不允许魔鬼伤约伯的生命，那魔鬼就不能够伤害约伯的生命。虽然约伯受了很多的苦，失去很多财产，甚至他的孩子，最后他自己身上也从头到脚底没有一处皮肤是完好的，但是魔鬼就不能夺去约伯的生命。而且约伯在经历这一切的事情上还不以口犯罪，他还是敬畏神。那虽然那个试探来自魔鬼，但如果我们在面临试探的时候能够站在神的一边或者依靠神的话，那这个试探就会变成对神对我们的试炼，神对我们的试炼。神不试探人，但神会试炼我们，试炼我们。那神的用意是善的，他试炼我们是要知道我们信心的真假。那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有信心了，但是你是不是真的有信心呢？那除非神试一试，或者你遇见一些事情以后，你才真正知道你有没有信心。那试炼我们就相当于那个炼铁炼钢啊，要试炼我们呢是要除去我们里面的渣子，就我们这个人里面有很多不纯净的地方，不合神心意的地方，神有时候透过一些环境来把我们炼净，让我们更加的纯净。那这就是雅各书一章十二节所说的，忍受试探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那彼得前书一章七节有同样的话，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快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那像约伯啊，他在经历这个试炼试探以后呢，他对神有更深的认识。约伯说一句话，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那这是很了不起的经历啊，他经历这么多苦难以后，他对神有这样直接的一个认识。而且他认识神以后，他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中，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当我们更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更加的无愧，更加的卑微，而且更愿意懊悔，更愿意悔改来亲近神。有人根据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 爱护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有人根据这里的圣经啊，就把所有的试探分为三类，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如果你记得主耶稣在受洗以后出来传道之前，他到旷野经受了40天的试探，那圣经记载了三个试探，基本上也是这三类。第一个试探，耶稣经历的试探，就是那时候耶稣40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了，所以那个魔鬼就告诉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面包。那都是属于那个肉体的情欲，就是满足我们生理的需要，不正当不合理的方式。那第二个试探是魔鬼说，你只要耶稣拜他，天下一切的权柄荣华都可以归给他。那这是属于那个眼目的情欲，是实际上这一个是叫做虚乏虚荣啊，这是眼睛看的，是不是对我们生命没有实际的益处了。那第三个试探就是魔鬼他叫主耶稣从那个圣殿的顶上跳下来，说神会吩咐天使保护他，不让他的脚碰到地，不会受伤害。那这是属于今生的骄傲。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当我们常常这样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神就会照他所应许的，应许什么？就是哥林多书13章13节那里讲的，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那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这是我们能够胜过试探的一个保证。因为不是靠我们自己，神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必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这也是我们能够胜过试探的一个秘诀。就那个奥秘在哪里，就是来依靠神。那我们怎么胜过试探呢？这有几点了、我们要胜过试探，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你对人性的败坏要有清楚的认识，要承认自己的软弱，千万不要骄傲自恃，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站立得住，也没有人对那个试探有免疫的能力。圣经说自己以为站立得住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当耶稣告诉彼得他要三次否认主耶稣的时候，那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时，也总不能不认你。那其实别的门徒也一样的，圣经说其实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但是真正当试探事情来到的时候，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彼得三次否认主耶稣，那其余的门徒也都逃散了。那我们不会比当时的门徒更坚强，圣经说人心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使徒保罗也深深地知道自己的软弱，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当我们被自己的罪性蒙蔽的时候，看不到自己的软弱，那就跟撒旦有很多可乘之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碍于面子，不敢承认自己的软弱，那同样跟魔鬼留下一个地步。当我们知道自己的败坏和软弱，我们就不敢依靠自己，就要谦卑地来到神面前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有的人反复地犯同样的罪，是出于对神恩典的误解。我们已经反复地讲了几次，就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去犯罪。有的人认为反正神都被赦免我，所以他对犯罪啊就觉得无所谓，领受神恩典的人应该远离罪恶，而且你对神要有真正的敬畏的心，就你要怕神了，你要害怕， 那个诗篇130篇3-4节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对的，如果神要纠察我们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站得住。但感谢神，在神有赦免之恩，或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神有赦免之恩，但他的目的是什么？是目的要让你敬畏神。神有赦免之恩，是要叫人敬畏神。如果我们敬畏神，岂可随意犯罪吗？明知故犯，就犹如飞蛾扑火，自取灭亡。那第二点，我们要胜过试探的话，我觉得我们对应该对人由试探到犯罪的这个过程有一定的认识。怎么那个试探？我们说试探是免不了的，我们的环境中充满了试探。但是啊，你能够胜过试探不犯罪，由试探到犯罪是有一个过程的。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过程呢，通常包括一个三部曲。我刚认为，当然其实我如果听我举了几个例子，你已经知道。第一个就是眼看，就你的眼睛看见，眼睛看见以后，你心中就起了贪欲，是眼。第二步就是心贪。那如果你心中那个贪欲、那个私欲在发动了，那第三步你的手就会采取行动。所以这个三部曲就是眼看、心贪、手动。那圣经里面有几个例子啊？我看见这个了吧？第一个例子就是始祖犯罪的时候，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你去读创世纪第三章，那你记得那个夏娃，他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夏娃是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就是那个眼睛看见的，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这时就是那个贪欲啊，那个私欲就在里面发动了。接下来就自然的采取行动，那就摘下果子来吃了，而且也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你看约书亚记第七章记载了一个雅干，雅干犯罪。雅干犯罪是同样的过程。当雅干犯罪的时候，以色列人整个人都受了连累，他们去打艾腾的时候被艾腾人杀败，后面那个雅干的罪行就被发现了，那雅干也承认他的罪。那雅干在对约书亚承认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色可勒银子，一条金子做50色可勒。你看，这是那个看见，他看见了一件衣服，看见了银子，看见了金子。接下来后，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他心中就有那个贪欲出现，就是那个心贪。那接下来他就采取行动了，他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的地内，银子在衣服底下。因为他是拿，把这些东西拿了，而且把它藏起来。是同样的三部曲啊。那我们也很熟悉的那个大卫犯罪，大卫一生就是很少犯罪，被称为合神心的人。但是圣经里面记载了他几次，特别这一次就是大卫犯奸淫罪。那大卫犯奸淫罪的过程呢，也是符合这个眼看、心贪和手动这个三部曲。那圣经里面是记载说，大卫他是先看见一个妇人在沐浴，容貌甚美，接下来他心中就有那个贪欲，肉体的邪情私欲就在他心中发动。于是大卫就差人去打听那个妇人是谁，有人说他，那打听了以后又把他接过来与他同房。那你知道再接下去就是大卫在最终越陷越深了，掩盖自己的罪恶不成功，就借刀杀人。但大卫所信的这是耶和华我们的神，甚不喜悦。你看见了这个三部曲以后啊，我就是要让你知道如何防微杜渐，切切的保守你的眼睛，不让那个私欲在你里面怀胎。因为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它是一步一步的。那最简单的就是你远离试探，避开试探，就像那个约瑟逃离他的主人的妻子引诱一样。 不要容试探抓住你。其实魔鬼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网络，一个伎俩，很多人都掉在其中，就是有人以为什么事情都要试一试，无论好坏，说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呢？那如果即使是坏的，你试了以后呢，可以对罪产生那个抗体，对罪产生那个免疫力，那这实在是魔鬼的逻辑。你知道那个小孩子为什么要注射疫苗呢？因为小孩子他没有生病，他没有生病以前，他注射那个疫苗，疫苗就可以在他身体里面产生抗体，他对这个病就有那个抵抗力。但是我们人生下来就有罪，那个罪已经在里面了，那个罪在等待各种机会发动，所以说你疫苗是没有用的，因为那个罪已经在你里面了。那个疫苗必须在你没有生病以前，你打上那个疫苗，所以人不可能对罪产生免疫能力的。你的好奇心很可能就被魔鬼利用，烟、酒、毒、毒色这些东西啊，你一试你就难脱身，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试一试，从此你就脱不开了，所以千万不要去试。最聪明的就是36计走为上计。其实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很多，就是要远避，要离开。哥林多前书6:18说，你们要远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那哥林多前书10:14也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远避拜偶像的事。提摩太后书2:22，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将这个三部曲就是告诉你，在每一步发生的时候，你都可以停止或者不让它再往下面发展。但是啊，你要知道越到后面就越难停住，就像那个一个车子一样，一个下坡开下坡车，你是越来越快的，你很难停住。也像那个决堤的洪水脱缰的野马一样，一旦你中了试探眼，如果你不快快的回头，不快快的停住的话，你一定掉进那个罪恶的深渊。那其实在这个三部曲之前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序曲。这个序曲是什么？就是他这些犯罪的人呢，他们灵里面的松懈，不警醒，对神的话语产生怀疑，不愿意遵守神的话。那你要知道，那个夏娃在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之前，他有跟那个魔鬼有一段很长的谈话。那就是因为这段谈话，魔鬼就利用那个谎言，让夏娃对神清清楚楚的吩咐，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撒旦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一个是一定死，一个是不一定死，同几个字，但是把次序调一调，就把夏娃给搅混了。那其实他根本就不应该跟撒旦去谈这段话的，结果他就中了那个撒旦的伎俩。那个亚干犯罪也是同样的，其实在他们去打那个耶利哥之前，神就透过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得很清楚，他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去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也使全营受咒诅。但是亚干因为贪心，就忽略了或者忘记了神透过约书亚对他们的吩咐，取了那当灭的物，结果自己受连累，以色列受连累。那大卫犯罪也是不例外。那圣经里面记得，当时大卫犯罪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正在跟亚门人打仗了，这他的将军他的士兵都在外面打仗，但是大卫却留在耶路撒冷。而且那个圣经里面记得是太阳平息啊，大卫从床上起来，就天都快黑了，大卫就睡觉。那就是你可以看见他那个时候灵里面多么的松懈，没有警醒。所以他太阳平息从床上起来，最后就到皇宫顶上去随便走走，这圣经里面用的游行，就是他这样漫无目的的走，没想到他这样一走就看见那个试探，那最后被这个试探抓住。那这个序曲是很重要的，就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面临试探或者犯罪，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缺乏了那个警惕， 离开了神为我们所划定的那个范围，这个忘记了神的话语，很多事情神明明禁止我们去做的，但是我们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没有想起神的话语了。那所以你要胜过试探，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常常保持警醒，相信神的话语，和神有亲密的关系，而且竭力的去遵守神的话语。主耶稣在可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就告诉门徒，他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这个迷惑其实在原文就是试探，就你如果不警醒祷告，你就会入了试探。当你不警醒的时候，撒旦就会来试探你。那祷告是我们和神保持正常交通最重要的一个管道，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亲近神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管道。神透过这个管道，而且也是神设定这个管道，让我们透过祷告来亲近神。那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思考主导文，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那我盼望你对祷告有更深的认识，但是更重要的，我就是盼望你在家中，在你工作地方常常的祷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八节，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就我们的弟兄啊，你的手应该常常向神举起，为自己，为教会，为工作的环境常常的祷告。那我们每个星期二晚上都有国语的那个祈祷会，那每个星期三晚上教会有祷告会，我都欢迎大家，也鼓励大家能够来参加祷告会。祷告会不仅仅是为别人，为自己祷告，也可以为别人，为教会祷告。那刚才我说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八节，保罗对弟兄们的劝谏了。接下来一节圣经我也愿意跟大家读出来，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对姊妹们的一个劝导，我觉得也是蛮合适的。他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画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那我希望姊妹们能够回去看一下这节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其实我用不着讲这些圣经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姐妹们都很自守。刚刚这个在埃德蒙顿这个地方冬天很长，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天气一变暖的时候啊，这些妇女就很迫不及待的就要穿上那个夏天的衣服，因为时间很短，如果不穿的话那就没有机会穿。但是啊，圣经里我这边为弟兄们的缘故就提醒那个姐妹们，要以圣洁为装饰，做一个敬畏神的女人。那我记得那个过去啊，人家是因为穷才叫衣不蔽体，是不是穷了嘛，衣不蔽体。但是现在是越有钱的人呢、啊、就穿的越少，而且那个越少的衣服啊就越贵，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对我们的弟兄们。那我们应该效法那个约伯，约伯在那个约伯记三十一章第一节，他说，我与我的眼睛立约。这地方回去看一下约伯记三十一章第一节，约伯说，我与我的眼睛立约，怎能念念单忘处理呢？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这个眼睛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好好的保守你的眼睛。但是同时我们姊妹们或者说女性啊，你知道男性的这个软弱，你如果利用这个男这个人的软弱去引诱试探他犯罪啊，其实你不仅是害了他，也是害了你自己。有人讲，就你以什么鱼饵去钓鱼了，你就钓上什么鱼了。如果你以美色去吸引男性呢，你钓上来的人一定是贪色之徒，他一定不会真正爱你的。这是呢，我们在讲那个婚姻恋爱的时候，就讲了你如何去发展那个互相之间的感情，要以正常的属灵的那种去吸引对方，而不是以外表你非得利用对方的软弱去吸引对方，这样你抓住了对方的身体，你不会得到对方的心。那这对男对我们的弟兄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那接下来一点的话，我们要胜过试探，我讲你要用那个正确的方法去那个对付那个魔鬼啊。我一直在讲魔鬼，魔鬼是很厉害的。那我们刚刚读的那个 行文里面讲，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也不要像我们有一个古人叫徐庶，古人徐庶什么？他是直播上阵了。你如果直播上阵的话，最后一定是给自己自丧己命。那神为我们已经有预备，神的救恩是很完备的，神也深深的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全副的军装。这个记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我跟大家读一下：你们要依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腹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那这套军装里面很多都是那个防卫性的，比如那个带子、腹心镜、鞋、盾牌、头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种保护我们的。你要常常穿戴，好保护自己。那有人建议啊，说你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你就要穿衣服。那你穿衣服的时候，你就问一问自己，你是否穿戴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不仅是穿你这个衣服，你要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穿上。那你要知道，你这一天除去工作，你这一天除去学习，甚至你这样出去做各样的事情，有很多的机会让你跌倒，有很多的机会让你犯罪，所以你一定要谨守自己，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有一样是攻击性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用神的道可以击退魔鬼。那我刚才讲了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耶稣得胜胜过魔鬼，他就是三句话。耶利米三个试探，耶稣说了三句话。当那个魔鬼让他把石头变作食物的时候，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当那个魔鬼让耶稣要拜他的时候，以便得到天下一切的权柄荣华，那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当那个魔鬼让耶稣从殿顶上跳下来的时候，耶稣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看那个神的话多么的宝贵，耶稣借用圣经上的话击退了魔鬼的试探。感谢神将他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靠着神的话也可以胜过试探。那个诗篇119篇第十一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心中如果藏着有神的话，我们就会少很多犯罪的时候，就会少很多得罪神的时候。那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也为他的门徒和跟随他的人祷告，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17章，那里说：“可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主耶稣为门徒祷告，他没有让神把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但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就是脱离那凶恶。”而且他说：“求你使真理使他们成圣。”神的道就是真理，神的话可以让我们胜过试探。当然我们要胜过试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颗依靠神的心。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这已经表明我们愿意依靠神，不要依靠自己。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当你做一个刚强的人。保罗在绝望中有一个呼喊，说：“我真是苦啊， 虽然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了，这是不是代表了你内心的呼喊了？你可能跟罪恶抗争已经很久了，但是还没有得胜，怎么办呢？你不要绝望，你也不要放弃，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保罗在那个罗马书呢，给了我们很多这样的金句，他总要期待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主耶稣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那被试探的人。那像我们刚开始唱了一首歌叫《谷中的百合花》，里面有几句歌词都是非常好的。他说：“当我受试探时，他是我力量。”说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主耶稣是我们的力量，他有能力保守我为他而活。我们的主耶稣有能力保守我们为他而活，依靠主耶稣能够过得胜的生活。过基督徒的生命不应该是一个常常犯罪的生命，常常软弱的生命，可以达到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我们下面呢，一起唱一首诗歌，叫《主，我愿向你》。